平安。我们有没有觉得做神的儿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可以来主日敬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然我们不会在这里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来，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大概不会每个主日来，我们只是偶尔来。我们真的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是多么一个幸福的人，然后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觉得愁苦，也不觉得麻烦，也不觉得来主日敬拜是一个负担。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喜乐的来，我们回去更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了神的话。如果我们问自己说，如果我问大家哈，你自己心里头去数算一下，你觉得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处，你自己心里可以数几个？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如果你去传福音，传给一个不信的人，啊，你说我做神的儿女很好，我希望你也成为神的儿女。那对方说，那有什么好？说哦，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有什么好。你可以告诉自己有什么好吗？你可以数得出来吗？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说，哦，很好啊，是因为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是不是？那还有呢？你说很好啊，因为我星期天可以来敬拜神。如果你觉得这正是一个好处，你就会把它算进去了。我不知道你可以算几个。如果你可以算很多很多给自己，就表示你真的觉得做神的儿女真的好处多多啊，所以就很乐意每个星期天来敬拜神，然后你也很乐意每天有灵修祷告的时间，你也又很乐意把握任何的机会来亲近主，因为你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啊，你很喜欢做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圣经呢，三节经文呢，我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做神儿女到底有什么好啊。可能这个好处你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也可能这个好处是你很少想到的，都好啊。或者你已经知道你有这个好处，但是呢，不是常常去思考啊，从这个好处当中真的得到好处啊。所以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可以造就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愿意对我们说话，感谢你用话语启示我们，你也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启示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天父。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光照我们，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听的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爱，我们也更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长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一同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翻开周报。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好，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约翰一书，它的作者是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的约翰写的。使徒约翰他是活到最老的一位使徒，并且他不是受迫害而死，他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当然他受过迫害，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在那里他就见到异象，后来写下启示录。那后来他被释放，就是他在那个岛上没有被整死啊，后来他就被释放，释放他就回到了以弗所，在那里牧养教会。好，那据说他也是在那里照顾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那么使徒约翰他一共写下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当时约翰一书的当时的背景呢比较复杂。那个时候的希腊哲学很发达，所以就有希腊哲学的思想混入到教会里头就有跟真理混淆，以致呢影响了基督徒对真理的认识以及对道德标准的认识。所以约翰他就写下了约翰一书，希望来教导基督徒重新提醒基督徒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正确的道德标准。在这个书信里头，约翰曾经提过四次他写这个书信的目的。第一次是在一章四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第二次是在第二章第一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第三次在二章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最后一次是在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自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就是1517年在德国的马丁路德他开始提出当时的教皇不忠于圣经的教导的重点，他把它写出来。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重点宗教改革的重点之一，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所以当时强调呢，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唯一准则，所以所有的教导，教会的教导都必须要来自于圣经。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三节经文呢，它是要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也是今天的我们，天父完全是因为他慈爱的本性，他赐给人神儿女的身份，因着这个身份，神的儿女就有了荣耀的盼望，以及可以在世界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好，我们讲好处，就是我们有天父的爱，我们是活在一个被天父爱的关系里，也是活在一个我们愿意爱天父的关系里面。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的那个美好的盼望是真实的，而且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对生活的追求也跟世人不一样。 这个是天父在他的爱里面赐给我们的好处，所以也盼望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把这些好处当成是好处来对待。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一节是讲到神儿女的身份。使徒约翰说你们看其实他的原文是你们看，不是只有你看，你们看，你们大家看你们看，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可能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小孩子闯祸了，妈就说你看你看你看，又闯祸了又不小心了，又摔跤了是不好的很负面的你看你看。还有一种是你看那个很棒，哇你看你很乖你看你做得很好你看那个树很漂亮，你看今天太阳很好，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所以这里约翰叫基督徒看什么呢他是看，你要注意看，而且他是很兴奋的，好像他发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看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去看看那个物质的东西，那个看是需要我们有属灵的眼睛来看，因为他要我们看什么？看天父的慈爱看天父的慈爱，爱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爱需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并且这个爱是非常让人惊讶，非常难以形容的。使徒约翰就说何等的慈爱，没有办法讲何等的慈爱。如果我们提到天父的慈爱的时候呢，许多的人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如果上帝是爱的话，上帝应该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爱很多人有这个观念所以呢上帝呢爱狗爱猫跟爱人是一样的爱，是吗？上帝爱他所创造的树木花草跟爱人是一样的爱吗？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有不同的程度的。所有的受造物上帝都爱，上帝爱天上的星星月亮，地上的虫鱼鸟木树木花草但是上帝更爱谁呀？更爱人。为什么上帝更爱人？你坐下来我就刚好问你这句话，为什么上帝更爱人？比爱花还要爱，比爱小狗小猫还要爱。为什么上帝最爱人啊？人比较可爱。怎样？上帝为什么爱人？上个月我们才学的小要理问答，这个月就忘记了。上帝为什么最爱人？因为上帝怎么造人的？因为上帝把人造成像上帝嘛，所以上帝最爱人嘛。我们是最爱自己的小孩，对不对？就对吗？所有小孩都一样可爱但是我最爱我的小孩。上帝最爱人，所以上帝的爱是不同的。但是所有的人当中，上帝都一样爱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所有的人上帝都让太阳照他，所以所有的人上帝都爱，这个叫普遍的爱。但是在人当中，上帝还有更爱的，哪一些人？哪一些人啊？哪一些人是上帝更爱的？每次都来教会聚会了吗？基督徒上帝更爱。为什么上帝更爱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阿们，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上帝爱他的儿子基督，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上帝爱我们比爱其他的人还要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有不同程度的，我们不要每次想到上帝的爱就把它混为一谈上帝是有不同的爱。所以你现在知道上帝是用哪一种爱爱你？圣经上说永远的爱， 你是神的儿女吗？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感不感动？神爱他儿女的爱是不会变的。这里约翰就提醒神的儿女要从自己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角度来看到天父的爱，才会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也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去默想这个主题，从我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角度去默想神的爱，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天父的慈爱，而且越来越看重我们自己身为神儿女的身份。约翰第一句话他是用被动式来说的，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称为神的儿女不是我自己说的啊，我自己说的不算了，是神说的，是我们被神称为是神的儿女。所以约翰要告诉我们，神是主动把神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我们是被动的接受了这个身份，这个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主动得到这个身份。我们来想一下神和人之间的差距，我们只要想两点，我们就知道这个差距是没有办法跨越的。第一个，神是创造者，人是受造物，这个是永远不能够跨越的差距。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也不会变成创造者，我们永远是在有限的受造界里面的有限的受造物，而神永远是创造我们的那位主。这个差距够大了，比我们生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妈妈他是孩子，这个差距还要大，因为我们是人啊，我跟我的孩子都是人啊，但是呢我跟神不同，神是创造我的那一位。还有一个差距，神是绝对的圣洁，而我们是绝对的不圣洁，这个差距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我们是有罪的人，而神是绝对完全圣洁的那一位，我们凭什么可以做神的儿女？凭什么？所以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凭我们自己。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他上任以来呢，每一天都是头条新闻，他都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啊，让各国的电视台呢每天首条头条新闻就是他。于是我就想呢，这个川普总统呢，有没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他想说，哎呀，这些重刑犯啊，一辈子不能出监牢的这些重刑犯实在很可怜啊。总统呢，他就有特权可以特赦嘛，他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特赦只要某一州的就可以了，不要全美国的，某一州的重刑犯全部特赦出来啊？不但出来，这个川普总统很有钱嘛，说通通到我家做我儿子，我养你们，可以吗？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大概不会了哈。特赦有可能做啊，特赦总统呢，特赦某一些重刑犯不可能出监牢的，他可以给他特别的恩典，特赦出来。但是特赦出来之后还去做总统的儿子，有没有可能？那没有可能的，因为总统就太没有面子了，这个儿子是作奸犯科的。好，所以总统不可能特赦这些人，然后呢让他们改变身份成为总统的儿子。总统是人，这些重刑犯也是人，这个是同类的，不同的只是他作奸犯科，总统没有，不一定没有，是没有被抓到而已，但是是同类，同类都不可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想神怎么可能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呢？ 这可能性是更少，对不对？好，所以马丁路德啊，因为再讲一次啊，今年是500周年的宗教改革纪念周啊，纪念年啊，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了当时的教皇不遵守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再讲一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说，如果有一天，不是如果有一天啦，等到那一天他见到主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主：你为什么那么爱我？我想我们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是那么伟大，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你要这么爱我？我凭什么让你这么爱我？好，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神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以弗所书1:5。那里说到，上帝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字叫爱，因上帝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就是说上帝的爱是主动由他自己发出的，而不是他以外其他的原因发出的爱，所以他是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问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让我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上帝恐怕，天父恐怕回答我们说，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没有其他的原因，不是你很可爱我很可爱，是因为天父喜欢这样做，就叫做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收养作为儿子，收养作为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养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真正的儿子，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被收养的儿子。你说收养不好啦，次一级啦，慢慢想啊，我生的儿子我很爱，是我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如果要我去收养别人的孩子来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爱，那个需要更大的爱，不是吗？所以我很佩服，当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养的孩子是收养来的，而他那么爱这个不是他生的孩子，像他自己的孩子那样爱，那个是我特别佩服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够大的，他才会收养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第二个经文我们大家都会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上帝的爱。还有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4:4，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神的爱使救恩成为可能，而神的爱也使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做人成为可能，而道成肉身就成为我们的救恩唯一的媒介。这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所讲的重点之一，唯有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救恩，而唯有神的爱 才可以让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在第二世纪末，有一个有名的主教叫艾任纽。为什么他很有名呢？因为他是使徒约翰的徒弟的徒弟，他在第二世纪末，所以他的老师呢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就是学生嘛。所以艾任纽呢所得到的资料呢，通常就被圣经学者认为是第一手资料。好，那么艾任纽也被有一些学者称为是基督教的第一位系统神学家。好，艾任纽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成为人的儿子，使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成为人的儿子，道成肉身，才使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如何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步骤很多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但是每一个步骤都是只有神的爱才可以成就的。接下来，基督光成为人还不够，他还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救恩。这个是神的爱表达的最清楚、最完美、最高点的这个世界。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要用这种方式让人明白他的爱，而神的爱永远是有行动的。我们就要问问我们爱神，我们的行动在哪里？神的爱是有行动的。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要怎么样领受救恩，我们就知道只有一个管道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个也是神的爱才可以使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唯一的管道。我们再背一下刚刚我们会背的那个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啊，是一个权柄。好了，我们现在讲做神的儿女真好。怎么好？世界上的人可不认为好啊，因为世人不认识神，所以呢，世人也不认识神的儿女。这个认识当然指的是生命的相交。世上的人跟神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世上的人跟神的儿女也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期待世人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这回事。好，不要欺负我们就不错了，不要笑我们就不错了，不要害我们就不错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世人因为跟我们没有生命的关系，因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是会排斥神的儿女，会嘲笑，甚至在许多地方会迫害神的儿女。这个是神的儿女在世上会遭受到的待遇。但是我们仍然要根据神告诉我们的，相信做神的儿女真好。当时的基督徒啊，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不但是会被罗马的政权逼迫，他们更加也是会被犹太人的逼迫排斥，所以他们的压力是双倍的大。然后现在在教会里又有异端出现，在破坏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是内忧外患的，非常的痛苦。但是约翰在这个时刻怎么鼓励他们呢？鼓励他们要在神的爱里面继续持守合乎圣经真理的信仰。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经文来反省一下，说了这么多，到底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爱成就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这个爱？或者我们是需要用环境眼睛啊，不是心中的眼睛，而是肉眼去看神的爱，那个是不够的。约翰说我们现在需要从心里面看到神的爱，那我们到底看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看到，我们需要再默想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经文。如果我们一面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女，我问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说是，我当然是。好，我说那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没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一面宣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却同时可以说我心中感受不到神的爱，这种说法是没有良心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真的还不明白救恩，神到底怎么成就他的救恩。当我们宣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其实同时也是在宣称我知道神很爱我。小心，我们首先要肯定神是很爱我的，从救恩的角度，从我怎么样得到这个身份的角度来看到神是很爱我的。这样子我们才会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在各方面压力之下，我们可以因为想到天父的慈爱而被鼓励，像这里第一节经文讲的，约翰他用神的爱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不要与环境妥协，要持守真理。神的爱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去持守他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神的救恩去体会神的爱。如果你还不能体会很多，请你从明天开始的灵修，你就默想这几节经文，默想神如何成就救恩，默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默想我们凭什么可以得到这样尊贵的称呼。当我们单单只是因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就是知道自己确实罪得赦免，而我们感到心中有真正的满足幸福，我们感觉到喜乐，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的眼光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 被困在困境当中，那个困难会成为磨练你信心的工具，那个困难不会是消灭你信心的杀手，因为你的心已经在天上，你已经因着你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就感到充满了喜乐满足。当我们读圣经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就把我们的眼光提升到天上，让我们去看到天父的爱，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儿女有什么好啊？神儿女有什么好？做神的儿女就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盼望啊，是那些世人没有的。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我重新试着更直接的翻译呢，读给大家听听看。第二节的翻译，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的样子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当主显现时，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按照他的所事看见他。这一句经文非常的棒，但是好像脑袋要绕几圈才有一点点的头绪。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宣称。当我理解到神如何称我为他的儿女，把这个神儿女的身份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我领受了，然后我现在知道，我承认了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并不是还没有看到我将来神儿女真正应该有的样子，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啊！我现在什么样子，我只能照镜子看到我什么样子，但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在永恒当中的样子，所以在永恒当中什么样子呢，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当主显现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像他，我们会像主耶稣，因为我们会按照主耶稣本来的样子看见主耶稣，所以到时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荣耀，然后我们会被主耶稣改变成像他一样荣耀的样子。这个是神儿女的好处啊，神儿女的福分，别人没有的哦。你觉得这个是好处吗？希望你觉得是。主耶稣在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对我们来讲，主耶稣来的日子就是我们被拯救的日子，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那个是审判的日子，是恐怖的日子。而主耶稣再来是圣经里头讲的最多的预言。如果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可能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因为主耶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信仰的一个结果了。如果主耶稣不来，你想会怎么样呢？那我跟你讲，你信不信耶稣都一样啊。主耶稣如果不会再来，我现在怎么样过日子都一样。我的印象是没有答案也没有结局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们的信仰是有答案的，有结局的。那个答案那个结局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有被审判还是被拯救的差别了。我知道我是被拯救的，我就希望主耶稣快来。我不确信我是被拯救的，我就害怕主耶稣再来。 所以主耶稣再来，我们回去想这个啊，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天天告诉自己一次好吗？主耶稣会再来，他真的会再来。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改变的，不管你觉得，不管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多么的敬虔，多么的爱主，如果我每一天想一次就好，主耶稣他会再来，我绝对不会还按着现在过日子的方式过日子。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他来，是因为我们欢迎他来，等候他来，所以我们不会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不一样的。我每次回去台湾很久，我要回家之前，我的先生一定会呼召我的孩子一起把家里打扫干净。有一个人要来，你会不一样的。有客人要来，你也会打扫你家的。我是这样，我先一看我打扫就知道有客人要来。主耶稣要来，我们一定会预备的，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会过像现在这样一模一样的日子，我们一定会调整的。好，所以前面我们读过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听到吗？约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就是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不是害怕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什么不至于惭愧，我们不要感觉主我对不起你，我不好意思见你，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过日子啊，过主所要我们过的日子，我们到时候必要像他，因为我们会看见他的样子，我们就要像他。这个关键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所以他怎样我们也怎样，所以他有圣洁的荣耀，我们也有圣洁的荣耀，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改变像他。这个是天父给他的儿女的特别的福分，特别的盼望，别人都没有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好？哦，到时候我要改变像主耶稣，这个真好，好吗？很幸福的事情，是吗？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吸引我们吗？我们希望那么漂亮吗？还是只要现在看起来年轻一点就可以拉拉皮，做做面敷，把白头发拔掉，穿名牌的，可以吗？现在漂亮有用吗？没有，将来才漂亮。我们要羡慕的是这个漂亮，就是圣洁无罪那种荣耀，那个漂亮，那个是永远不褪色的漂亮。天父要他的儿女这么漂亮，有没有感觉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是很好的？这节经文让我们发现，我们好像以前有一个观念不对。我们好像以前我们总是对永生有一个期待，包括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也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信耶稣很好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之后，以后我们全家都一起在天上。当然是这样。可是呢，我们讲来讲去，我们 没有一次会讲到，知道吗？很好，因为到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在一起。你有这样讲过吗？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当你想到永生的时候，你会想到啊，真好，以后永远跟我的主耶稣在一起，永远跟天父在一起，那个是很好的。还是你只想到啊，以后我的好朋友都在天上，太棒，天天聊天聊不完啊，以后我的亲朋好友通通在上面，我们一起做好吃的，是想这一些吗？好像我们对永生的期待有一些有一些需要调整。我们期待永生没有苦难，对的，永生里头是没有苦难的。可是我们从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更深刻的永生的观念。原来最主要永生是跟谁在一起啊？跟我们的主在一起。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同在，如果没有天父跟我们在一起，就不叫永生了，叫地狱。所以最重要是永生，我们可以跟主在一起，我们可以跟爱主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跟被主所爱的人在一起。这是我们对永生应该有的观念。永生没有苦难，对，但是永生更吸引我们的应该不是没有苦难，而是那个荣耀，那个不会犯罪的荣耀。我们不会再做不讨人喜悦的事情，我们会有完全的圣洁，那个荣耀应该更加吸引我们，超过不要有苦难，不要再遇到麻烦，超过这个，不要再生病，不要再死亡，当然这个都不会有，但是更吸引我们的应该是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是不是觉得有这样的渴慕是最美好的、最有福的？我可以有这样子的盼望，天父就是要用这个盼望吸引我们的心，不要再游荡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可以仰望这个将来的荣耀，把世上的难处也好，或者令人羡慕的环境也好，都看为什么？不值钱的，看为不值得我们去难过，或者不值得我们去羡慕的。保罗就有这样讲，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是现在没有困难，不是现在没有痛苦，不是我们要假装没有痛苦，而是当我们与将来的荣耀比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不足介意，不会再捆绑我们。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也说：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个宝贝是基督，为要得着基督，一切比起来都成为粪土。所以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像我们的罪跟神的圣洁比起来，那个差距是没有办法填补的。如果我们的心爱慕公义，喜爱圣洁，我们的心一定不会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那种公义圣洁来吸引我们。所以主要是我们的心爱什么？贪爱世界的信徒只是在证明自己还是一个留恋邪恶的人。堕落的世界充满了邪恶，如果我们还羡慕世界上有什么好东西，是我们不得不去争取的，或者世界上有什么好东西是我们失去，我们需要非常难过到活不下去的， 那个都是属于爱世界。所以当我们的心去渴慕基督的圣洁公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再被世界吸引。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只能从心里面，那是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那是因为天父的救恩，所以让我们可以有信心在信心里面看见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当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改变向基督。这个是天父给我们救恩的现在会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经，为什么祷告，我们为什么来敬拜，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侍奉，我们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而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做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然后我们生命被改变。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生命被改变向基督。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读经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只当作是一些外在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些宗教行为来遵守的话，我们第一个会觉得很有压力，第二个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渴慕基督的荣耀，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够持久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很享受，一点也不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我们不会持久的。好，我们可以做一两年，我们可以做三五年，我们甚至可以做十年二十年，但是有一天我们会说受不了，我不来教会，我不读经，我不祷告。这些基督徒我都见过，遇见过，所以我们不要走到这一天的唯一的方法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基督的心，渴慕看到基督的荣耀，是那个荣耀吸引我持续的读经祷告敬拜侍奉，是那个荣耀吸引我愿意被天父改变像基督，是那个荣耀吸引我愿意在艰难的环境中持守真理的道路。包括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样的事情，我们也都希望求主借着这样的各样的遭遇，不管你是成功的遭遇也好，不成功的遭遇也好，我们都求主让这些遭遇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更像基督，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些遭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荣耀，这些遭遇就变成工具而已，它不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不要白白的去经历我们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就让它过去，然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遇到顺境啊，很好，神很爱我，可是当这个高兴的事情过去之后，我的生活还是如往常一样没有改变，那这个遭遇是突然的，或者我经过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譬如说我的盲肠炎开刀，好了，很痛苦，完了之后我的生命没有反省，没有改变，我的日子又回到以前没有生病之前一样，那这个生病是白白受苦一场。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循环遭遇，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而我们在当中没有被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些遭遇 是白白的，没有恩典的，没有功效的，只是一个循环，毫无意义的循环而已。那最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在基督，在荣耀，在我们改变像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过现在的生活。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当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基督，我们也相信在基督身上我们的盼望会应验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我现在要预备，我要开始预备，我要追求圣洁，我有这个动机，因为我想见他，我想见他，我想看到那个荣耀。好，这个是约翰欧文讲的。这个盼望将来见到基督时会像他，就激发现在追求圣洁的动机。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讲洁净自己是一个主动，是我们的行动，现在换我们要有一点行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被天父称义的人，是天父收养我们作为儿女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行动，就是在世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叫洁净自己，洁净就是圣洁，我们叫成圣。好，基督徒的成圣是我们一辈子的人生，好，成为圣洁，是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1517年，我们又回到500年前，马丁路德当他读到罗马书1章17节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有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哦。他就开始发现当时的教会，当然是教皇教导的错误，他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混淆，我们把因信称义跟圣洁的生活混在一起，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信称义是让我们与天父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因信称义是我们坐享其成，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叫因信称义。圣洁生活呢，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这个身份里头不断的追求圣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改变，这个叫圣洁的生活。所以因信称义它一定会结出一个果子，叫做什么？圣洁的生活。而圣洁的生活必须有因信称义做基础，所以我们不要把圣洁的生活想成跟异教的什么修行啊，道德混为一谈，是不一样的。圣洁的生活是必须有因信称义作为基础。所以跟道德修行是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一旦有靠自己可以有好的道德而去修行的时候，已经不圣洁了。所以只有神的儿女是因为得到了救恩，脱离了罪的权势，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之后可以不必过圣洁的生活，就是我做神的儿女，但是我可以过我过的生活，跟天父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就好像今天我是学生的身份，我可以不要读书，我也不要参加考试，我不要上课，我不要交作业，我不要理老师，可以吗？今天我是我妈妈的儿子，我不要听妈妈的话，妈叫我做的事我不要做，然后我也随便，可以吗？我们在每一个关系里头都有我们当尽的义务跟责任，对不对？今天我是某人的妻子，我可以整天在外头不回家煮饭吗？可以不打扫家里吗？可以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我们跟天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不可能的。好，所以当我们要回应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过一个生活就叫做成圣的生活，就叫做圣洁的生活。我们愿意爱天父所过的生活就叫做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不是不做错一件事情，而是我们不希望自己得罪天父。我们不希望自己得罪天父，不是因为我们怕下地狱，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嘛，我们不会下地狱啊，而是因为我们爱天父。我们不希望我们爱的对象不高兴，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先生不高兴，一样的道理嘛。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整天脸臭臭，对吗？我们就会讨好他，以至于在孩子就变成很骄纵。对我们爱的对象，我们一定不希望他不高兴。我们爱天父，我们就不希望天父对我们不高兴，所以我们就会因为爱天父，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这个叫圣洁的生活。所以天父给我们救恩，是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形象，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灵让我们喜爱圣洁。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过圣洁生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很讨厌的事情，因为圣灵已经让我们的心喜欢圣洁。这个是天父的儿女，而且圣灵也给我们力量可以去活出圣洁。虽然我们还会做错事，但是我们会马上 认错悔改，对不对？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这个是恩典。所以当我们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享受神的爱，是在天父的爱里面，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爱天父，因为天父爱我。所以这个不是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啊，过圣洁生活不是怕天父像警察一样啊，整天拿着罚单在那里追我，不是。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观念。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对，那是过去的事，过去嘛。我相信，好，我现在相信，好，我相信了。所以救恩是什么呢？哦，救恩就是将来我会去天国，会跟天父永远在一起，然后呢，我会像基督一样有荣耀。对呀，可是那是未来事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强的是什么？现在事，现在。好，因为圣经最多的篇幅讲的是救恩的现在事，我们要怎么样活在救恩里头，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有不同的生活目标。 这个就叫做圣洁。圣洁是什么？是分别出来。一堆东西，我把它分一个出来，留给另外一个人用。好，那个分出来叫圣洁。天父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出来，归给他自己，那个叫圣洁。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追求圣洁。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圣经学者，他这样说，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不是任何的天灾人祸，世界最大的灾难是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差别的时候。这句话可以让我们去深思，去琢磨，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警告。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就是当我们这些称为神儿女的人，知道自己是神儿女的人，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那个是灾难，那是世界的灾难。好，所以我们求圣灵用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从心里的眼睛看到，就是确认我们自己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被神称为儿女的人，因为神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而因为神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来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常常的为圣洁的生活来祷告。诗篇139篇23节24节，如果有圣经的，我鼓励大家翻开来，我们一同来念，作为我们今天对天父的一个回应的祷告。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诗篇139:23-24，非常美丽的祷告，也是我们可以常常用来为自己祷告的祷告词。好，我们一同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愿神祝福我们。